我离开了长岛已经四年半之久了，这次白族带领能够到这里来和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聚一聚，实在是我们心中非常欢喜快乐的事啊！因为过去这些年日，虽然大家不在一起，但我们的心呢，一直是想念长岛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何等盼望，正是那个主再有机会呢，和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聚一聚。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和大家一同在主面前聚集呢，我们心中实在是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献一个祷告。主，在你爱的带领之下，我们和弟兄姊妹又一次重聚在你的跟前。这许多的羊群都是主所宝贵的，你的爱一直包围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的眼目一直定在他们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的手一直是保抱着我们。所以让我们虽然经过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试炼，主，但是你的恩典格外丰富的显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坐在你跟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心中所最盼望一件事情，就主你的荣耀，你的美丽再一次向我们显现出来。刚才我们唱到这首新耶路撒冷的诗歌，我们的心中真是渴慕，那就是历史历代以来众圣徒所期慕、所等候、所盼望的一个荣耀的标杆。主，今天你把这个标杆摆在我们的跟前，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一同来往前，向着这个标杆往前直奔。主耶稣，求主你再坚固我们的心智，再刚强我们里面的胆量，让我们行走不困倦，奔跑不乏力。我们和弟兄姊妹要手拉着手，心连着心，我们一同往前追求。求主把天上来的恩典，把天上来的喜乐，把天上来的能力，都多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好叫在这里让主看见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成长，也叫主的心能够完全得到满足。我们把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来交通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其中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好像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好了啊，先找到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圣经的最后的第二页。我们的第二十一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圣经很短啊，我们就一起来读。第十节开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好啊，我们再读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一章叫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好，就先读到这里。在圣经里面呢，有两条的主线。第一条的主线呢，就是讲到神在历史历代所做的工作，那就什么呢？叫建造一座新耶路撒冷城，来成为神的居所，也是我们所有蒙恩人的居所， 也就是神和人同住在一起的一个极其荣耀的地方，那就将来我们荣耀的家乡，我们众生都是在盼望。所以这个是神啊历史里来所做的工作。你看看啊，在圣经一开头创世纪第二章啊，神把亚当摆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有什么呢？有棵生命树啊，然后在生命上流出一条生命河流，在生命河流经过的时候啊，有珍珠，有红玛瑙，还有宝石，这些东西啊都是还没有被建造起来啊，还闪闪的在那里，珍珠都好啊，宝石都好啊，啊，那个那玛瑙都好啊，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闪闪。那么经过神建造，经过亚伯拉罕，经过以撒，经过雅各，到了新约，经过彼得，经过马太，经过约翰，这些都是圣徒们，一直做，一直做到我们身上啊，还要做了将来比我们更晚的那些世代的人身上。然后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来荣耀显现了，那就是一座新约的圣殿被建造起来啊。你看看啊，创世纪第二章呢，那个珍珠、那个玛瑙、那些宝石啊，都是在河流旁边的。那么到了新罗斯了呢，通通被建造起来了啊，珍珠的门、宝石的根基、金金的街道，这些原来的材料啊，都被建造成为一座城了，一座新罗斯的城了。那就新罗斯的城一听而讲啊，哦，充满了荣耀。神就说：“感谢赞美主，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永远同住在一起，这是神主要工作的一条路线，建造新耶路撒冷城。神历史历代的工作就是为了建造这一座新耶路撒冷城，在宇宙里最荣耀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一条线呢，是撒旦魔鬼所做的工作。撒旦魔鬼在历史历代以来啊，他要建造一座大巴比伦城啊，这个大巴比伦城呢，就是撒旦魔鬼啊，历史的几千年以来，他一直要做工，一直做工呢，就建造这个大巴比伦。从开始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他建造巴比塔啊，从巴比塔开始，然后一直延着这几千年的历史啊，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建造一座大巴比伦城，这个大巴比伦城呢，来和神的，来神的工作相对立对立的，啊，神要建造一座新耶路撒冷城，撒旦魔鬼呢要建造一座大巴比伦城，啊，所以这条主线我不去多讲它。到末了呢，到启示录的末了啊，就是这个大巴比伦城啊，就撒旦所做的工作，通通被神废去了，然后呢？进入了圣灵从一天而降，那神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神的旨意就完成了，神的工作，神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圣经里面呢，两条很主要的线啊。那么一提到神所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呢，那真太宝贵了。这是几千年以来啊，从亚伯兰开始，经过以撒，经过雅各、约瑟啊、摩西、大卫等等等等，历史上的圣徒啊，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一生所盼望、所等候的了，就等候这种新耶路撒冷城出现。这是我们历史的圣徒们所追求的，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盼望的啊，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进到新耶路撒冷城里去。那么新耶路撒冷的荣耀呢，那今天我不能够细讲哦。那荣耀那真是好荣，用到城中啊，荣耀的光辉啊，啊，不用日月光照的，因为神自己就是光，神自己就是爱，神自己就是丰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都好，天堂是光，是诗又是爱，哦，珍珠的门，碧玉的城墙，金金的街道，哦，还有生命树，还有生命河流啊，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啊，这个多丰富啊！今天这些我都不能够细细讲，不能去讲它啊，因为讲起来太花时间了，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单单讲其中的一个点，就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 啊，东边三个门，西边三个门，南边三个门，北边三个门。这个门的特点呢，这个新罗森的门刚才我们读过了，什么叫做门？门就是进到里面去的一个关口啊，所以这个十二个门呢，就代表我们进到新耶路撒冷去的途径。要怎样进到新耶路撒冷城，能够在城里面呢享受主耶稣的荣耀丰富啊？你就来看这个十二个门啊，这个十二个门是什么？是十二颗珍珠。你奇怪不奇怪？这个门是一颗珍珠，每门都是一颗珍珠。你们有没有看见世上有没有一个珍珠？一个门是一颗珍珠了。我也想这一颗珍珠怎么做门了啊？那这个门怎么开了？怎么进去的？这在属灵意义上啊，珍珠所代表的那个属灵意义啊。我们大家说珍珠怎么产生的？珍珠就在大海里面啊，有一种珠蚌，一种海里面的蚌，海蚌啊，一种它是生产珍珠的蚌呢。这个蚌啊，有一天一粒沙子就进到这个蚌里面去啊，那个沙子进到这个蚌的肉里面，那是很痛苦的啊，所以呢，这个蚌就受苦了。受苦的时候呢，它就流出，因为这个沙子一摩擦呀，它就流出一种分泌一种液体。这个液体呢，就在这个沙子那里的一直涂抹之后啊，慢慢的就把这个沙子呢就化掉了啊，然后呢就变成珍珠了。所以这个珍珠的产生，就是一粒沙子进到那个珍贵的珠蚌的里边。经过那个珠蚌的液体的分泌，然后它就脱掉这些沙子土的所土的成分，就变成一颗精美的珠子。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的基督徒啊，每一个人，我们都像一粒沙子。我们在这茫茫世界的大海里边呢、啊，有一天我们碰到主耶稣了。这位主耶稣呢，被我们这样一碰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而死。主耶稣就是个珍贵的珠蚌啊，他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败坏的人，我们这些俗土的人，不像样子的人，又叫他为着我们缘故，他受尽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记得不记得啊？有一个兵丁啊，拿枪扎住了那旁，就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个血就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恶，这个水呢就是供应我们生命。所以这个水就生命的水，生命的活水就进到我们里边来，也就叫做圣灵在我们上的工作，一直走一直走啊，慢慢的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制作的越多，我们那个属土的那个属地的成分呢就渐渐的消失啊。慢慢的呢，主耶稣就那个珍贵的性质在我们上一点一点显出来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经历主的经历。所以呢，要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去，必须经过这十二个门，那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这一生，我们要进到那个荣耀的标杆去呢，我们要经历到这些事情啊。所以进到新耶路撒冷呢，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啊，你必须啊，你看到这个珍珠门，从这个珍珠的经历当中，让我们基督徒啊也进入这个经历的里边去。借着这个经历来进入这个门。那么什么人的经历啊？所以这个门上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那就代表什么样的经历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去呢？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去，这个门经在哪里？这个路经在哪里？怎么去进入？所以我们要来看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经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经历，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经历。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就代表神国的子民。这十二个支派把神的国建立起来。所以今天呢，也讲到我们神儿女们呢，都要在这个十二个支派的经历里边呢，来一同追求，借着他们留下的路径呢，我们走在其上，我们就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就享受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切的丰富。那我们这沙子呢，我们这使徒的人，能够显出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来啊！所以今天早晨呢，我盼望能够有时间呢，能够来讲这十二个门啊。但是我相信，可能在这个戈巴钟头里边啊，要讲完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今天呢，我只能够蜻蜓点水一样啊，稍微点一点。因为如果认真要讲这个十二个门的话呢，可能需要十二次讲道，甚至要24次或者36次讲啊，才能够讲得通。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小时里边呢，要讲的话呢，只能够稍微最重要的东西啊点一点啊，很多的我们都要把它忽略过去。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十二个门啊，十二个支派的经历。十二个支派的经历里面呢，这个十二个支派啊，他们经历啊，有的是负面的提醒，负面的警告，有的是正面的来指示我们要怎样往前去啊。你们记不记得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啊，要进到迦南去，快到约旦河，要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就站在神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有六个支派是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神的子民祝福啊，还有六个支派呢站在以巴路山上啊，也是宣告神的咒诅啊。所以你看见啊，有一部分的支派是来讲祝福的道路，有的支派呢是来讲被咒诅的路啊。所以这个是记载在申命记27章的，我今天不去稍微点一点，不去多讲它。那么在新耶路撒冷呢，这十二个门里边呢，有几个支派，大概三个支派呢，就是负面的提醒我们，那做了负面的提醒。那么还有几个支派呢，是正面的指导，正面的指点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奔走走的这条道路啊。我先把三个负面的支派了，我简单的提一提，不多讲啊。第一个支派我提起的，你们看到了，对，流变。我们要这样看，要来看创世纪第49章啊。你们翻到创世纪49章，好，49章第三节第四节。好，如果你们翻到了一起来读好了，第三节第四节。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粪秽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误会了我的榻啊。这是雅各在临终的时候给他的十二个儿子所有的祝福啊。那流便呢，雅各给他的不是祝福，是一种近乎咒诅的话。因为雅各 雅各身上啊，很明显的他的特点呢、啊，他就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是这个是在负面提醒我们，你要进到耶路撒冷去，一定要小心，你不能够放纵情欲，不能够滚沸如水，不能够随着你自己肉体的情欲啊任意妄为。所以啊，你如果进到流变门这里，流变支派就告诉你，你们要小心，凡是放纵肉体情欲任意妄为的人，要小心你不能够进到这个门里边，你会被聚集在外头。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呢，我们在这方面要小心，要来对付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好，这简单，我不多讲这方面。第二个支派是谁啊？西面啊、哦，西面的支派呢？我们看看啊，下面啊，再读创世纪四十九章啊，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要好几个地方要读的啊。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力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分散在以色列地中。西面也是个负面的支派，他的负面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了、啊。因为西面曾经和他的弟弟利未啊两个人呢、啊，当雅各的经过事件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这个西面和利未两兄弟呢，他们就在那做了一件非常叫雅各伤心的事情。他们就是这里讲到，他们是残忍，他们愤恨残忍可咒诅啊啊，他们是怒气暴力可咒啊，愤怒愤恨残忍可咒。所以这个利未和西面上的特点呢，就残忍和凶暴啊，任意杀人。这也告诉我们呢，这负面的告诉我们，如果你体贴你自己的肉体，如果你的性情随着你的本性而发展啊，你表现出残暴来，表现出凶狠来的话呢，你会被分散在外面，你不得享受神的丰富。所以这也是负面，我也轻轻一点就可以了，不去多讲它。第三个但字派啊，但字派啊，他看怎么说的，我们来看圣经前啊，第十七节，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灰，咬上马蹄，是骑马的坠落于后。但这个支派也是哦，叫神很痛苦，叫雅各很痛苦。但做了路中的灰啊，道上的蛇，据一般人说呢，但很可能在但字派的，很可能在末世的时候啊，会与敌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你们都启示录都到第七章，当大灾难来到之前，神呢、啊、就先就保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各十二个支派啊有很多的保护，给他们全保护起来。但是呢，这个十二个支派那里面呢，没有但，没有但这个支派，可见很可能那个时候但可能被敌基督的所引诱，随从敌基督而去了。 所以在神要保护在大灾难来之前，神要保护在神的百姓的时候，但是他不在其中。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与反对基督的人有连结，你要小心了，你就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福分。换句简单一点说，不要与仇敌连接在一起。我们这许多人啊，有的时候会自暴自弃，会把自己啊去给那些撒旦的工作连在一起。弟兄姊妹小心了，你不要以为我们不可能了，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呀是站在撒旦那一边来替仇敌说话。你仔细去听，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不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建立教会，不是为了叫神的荣耀，常常用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和反对基督的人连在一起啊，反对人做反对神的工作。我们说的话是叫神听到就叫愤怒和咒诅的。所以啊，这个但字牌也是提醒我们，不要做仇敌的工具，替仇敌说话。小心啊，这句话要记住，每一个人你不要替仇敌说话，我们应该是听圣灵的话，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把圣灵来为主说话，为主做见证。什么时候我们讲一些消极的话，我们讲一些不荣耀主的话，都是被仇敌所使用。好，这点也简单的过去了。那么下面呢，我要讲正面的几个字牌，那是非常美好的啊。正面的字牌里面呢，第一个字牌我们要提起来，先来讲约瑟。因为约瑟呀，好，我们看看啊，读圣经。约瑟的话，我们先读49章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前旁多结果子的枝枝。好，他的约瑟的话有很多，但是我不能够细讲，所以我只讲只提起这一点好了。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前旁多结果子的枝枝。所以你们知道约瑟呀，他所承受的福分呢，是在历代志上就告诉我们啊，那个长子的名分呢是归了约瑟。因为流便放纵情欲，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就归到约瑟的身上。结果约瑟本来是一个支派嘛，你们知道吗？约瑟一个支派就被神祝福啊，变成两个支派。两个支派叫什么名字啊？一个以法莲，还有一个呢是马拿西。他一个支派就变成两个支派，是多结果子的支子。你说约瑟怎么样多结果子啊？约瑟是雅各的12个儿子里边呢，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约瑟有件彩衣嘛，他父亲给他一件彩衣，但是呢约瑟却被他哥哥们嫉妒所以他10个哥哥们呢就他们联合起来把约瑟出卖。约瑟的受尽千辛万苦啊，他先被他哥哥们要害他，本来要杀死他，那么后来就卖到埃及去，在埃及富卫长家里面呢做奴仆做了很多年然后又把他祖母所陷害，就下在监牢里面。所以约瑟一生啊，那经历非常的痛苦的。他本来是父亲的爱子，他本来有个意向，他要与主耶稣一同在天上，像星星光辉啊，光辉灿烂，能够与主耶稣一同作王啊，能够这个像那个他那个侯家呀，在田里侯家呀，他能够站住啊，并且呢，能够叫其他的侯坤都来向他下拜，在生命中作王的。他一个意向呢要跟随主耶稣基督， 与主耶稣一同在生命里面作王，与主耶稣一同在世权地位上作王。但这个东西呢，就带给又是苦难了。所以哥哥们说：“吼，你这个小东西，你还要作王来管理我们，我们还要向你下拜啊！你是老几啊？”他们联合起来把他卖掉。所以这些苦难呢，带给又是几乎没有命了。但是啊，到要是经过这苦难之后啊，有一天啊，神用右手把他高举起来。叫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好、哦、得到了非常在埃及做了非常荣耀珍贵的地位，并且最宝贵一件事情呢、啊，那个时候迦南地埃及的全地啊都遭遇饥荒，有七年的饥荒啊。那么又说呢，用他的智慧啊，就统计了埃及全地所有的粮食，说到别的地方没有粮食的时候啊，至于又说这里有粮食，所以凡是要得粮食的呢，都要到约瑟这里来，这就是多结果子。所以基督徒的经历，约瑟的经历，约瑟这个门，哎，你进到约瑟这个门，哎，约瑟这个门就跟你说话了，这个门上的说话，约瑟支派就跟你说道。你要知道吧，要进到新耶路撒冷这个门里边，第一件事情要培养丰盛的生命。你要是自己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枝啊，你们都诗篇第一篇大家会背了啊，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瞒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呢，哎，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多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好、哎、这个就是讲到你要进到新耶路撒冷这个荣耀的国度里边，要必定要培养出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一面是你要栽在溪水旁，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借着苦难、啊、而产生出来许多的果子来。主耶稣也是讲过一个比方了，有一棵无花果树啊，栽在葡萄园里面，它就不结果子。那个官员就说，那个园主就说了，这个树既然不结果子，把它砍了嘛。那官员的怎么说？他主啊，慢慢来，慢慢来啊，你今年且留着，等我掘开土，加上什么？加上粉。如果他结果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留住、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要叫这个无花果树结果子，需要什么？需要挖开土，加上粉。你们谁喜欢粉呢？我以前呢，刚还年纪小的时候，我们去上学，经过那个在路上走的时候，经过那些稻田呢、啊，那个农夫啊，就把那粉啊就放在那田里面做肥料啊。所以我们这学生就走路去，就到学校去呢，要经过那条路，哎呀，这田就好臭好臭啊，这个真是难闻。假设你看见路旁，哎，有一袋粉在那里，万一你的鞋子踩到那里怎么样？你难过不难过？哎呀，真讨厌，倒霉死、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经常了我们的环境当中碰见一些叫我们受不了的事情。你想我的哥哥，我十个哥哥要害我呀，痛苦不痛苦啊？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残害我啊，要对付我，你吃得下吧？哎呀，我们家里为什么常常这个争吵？哎呀，我在教会里面也是碰见一些难处啊，有些弟兄姊妹对我就是过不去。哎呀，明明我没做过这个事情的，他偏偏把这个大粉泼在你身上，你们吃得下吗？很多时候人家就把大粉泼在你的身上，你怎么办？算了吧，血池里了，从今我就不跟他来往，这个人太 太叫我，真是叫我倒霉透了。说你很痛苦是吧？但是呢，你要晓得啦，在我们从前的时代啊，这个大坟是农田里面这个农作物的最主要的肥料。那今天有化学肥料了，以前是没有化学肥料的。都是靠到牛粉啊猪粉啊什么甚至我们人粉啊就待在那个农田里面了、啊、才产生出很好的农作物的收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啊，生命要怎么样培养，生命怎么能够丰富啊，不是你去聚会读读圣经祷告就生命就丰富了。但读圣经也很需要的，祷告也很需要的，聚会也很需要的，那这个还不够。真正能够让生命培养出来结果子的话呢，你必须要接受这些苦难，必须要接受这些受不了的事情。感谢神啊！为什么今天我碰见这么一件叫我受不了的事情？哦，原来这个主在我的周围锯开土加上粉，为着叫我在我身上呢能够显出主耶稣的丰盛的生命来。于是大卫就这样嘛，大卫因为被他的儿子亚撒龙啊所背叛，他就逃难逃到郊外去了，就一个示每亚出来捉住他了。你这个已经杀人流血的啊、哦！你以前这么杀扫罗家的血，今天你看你的儿子也起来要流你的血。大卫的仆人就受不了了，就对大卫说：“我主啊，这个狗头怎么会敢来骂我主我王呢？让我去把他杀死吧。”大卫怎么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们要知道，他是耶和华差遣他来骂我的，叫我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受对付了，使我的生命能够丰富，能够叫声喜悦。所以这个就是啊，又是支派对我们说话。你要进新罗山的门吗？来到又是门，又是门上，又是的支派告诉你，要进到新罗山的。要这样经过一些苦难的经历来进入丰盛生命的那个路径。所以这个进到新罗山的门是这样，好，要快快的讲啊。好，约瑟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个还更重要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我们来读一读创世记49章的第9节到第10节好了。犹大支派有很多的话的啊，我们从第9节到第10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扎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躯，恶入公司，登入某司，谁敢惹你？贵必不离犹大，藏必不离他两绝之间，只等喜楼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好，下面的话也不读了。这里啊，这边讲到犹大支派的时候，雅各给他祝福啊，他说：“贵必不离犹大，藏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喜楼来到。喜楼就那个平安王，也就是弥赛亚啊。那么。”贵和藏呢，都是在君王和那个朝里面的那个臣子见面的时候啊，在朝见君王的时候要有贵和藏，所以这是王权的显明啊。所以犹大支派一个特点呢，犹大所蒙的福分呢，是借着爱带来王权的显现。所以犹大支派呀，两个三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这三个最大的分，一个是丰盛的生命的双倍的土地，一个呢就是君王的职分啊，能够显出基督的王权，也就是说把弥赛亚带进来，也就是说把基督的国度带进来。那么犹大这个支派的福分呢，那是所有圣徒们都非常羡慕的。能够犹大支派进到里面啊，在犹大，在犹大，你到犹大门，犹大支派向你说什么话？ 你们想要进到新耶路撒冷是不是啊？你们要想与基督一同作王，与基督一同掌权，你们盼望把基督的王权过渡大进来。哎，所以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我每一个弟兄姊妹，凡是爱主的弟兄姊妹，都会祷告说，主，愿你的国度降临，主啊，愿你来作王。那怎么样能够把基督的国度带进来？怎么样把这个君王的福分带进来呢？犹大支派带我们说话了，要带进基督的王权，要建立基督的国度，爱是一条主要的途径。所以犹大支派能够做君王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犹大身上显出基督的那个丰富的爱来。刚才我们不是讲到那个约瑟被出卖吗？啊，约瑟被他这个哥哥们要害他吗？当流便他们其他九个兄弟啊，要杀害约瑟的时候，是犹大把他保下来。犹大在那里说，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犹大恳求啊，就把约瑟从其他的一个哥们手中呢，就救下来。好，这是一个开头。以后呢？以后啊，等到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等到那个全的迦南地也都遭遇饥荒的时候，雅各跟其他几个十一个儿子啊，他们在迦南地也活不下去了。听说在埃及有粮，那么雅各就带着十一个儿子说：“你们去把埃及把粮食递回来吧。”啊，我们现在的饥荒已经大家都快饿死了啊，你就给我们去递些粮食回来。所以这个十个哥哥们呢，就到埃及去递粮。他们看见约瑟这里有粮食，要的粮食要到约瑟这里来。约瑟和十个哥们见面的时候，约瑟认识他们，这个十个哥哥们就要害我的十个哥哥。那这个十个兄弟呢，就不认识约瑟，因为约瑟改变太大了。我好像你看看这个，我四年不见了，那个杨云和那个杰森的儿子啊，昨天在张国民医生家里面，我们聚会的时候见到了，怎么长得那么高大了？叫我一下子都认不出来了。这个男生我还认得，看看样子还不差，不行，不过长得以前比以前强壮了啊，但是还样子还看得出来。那个杰森的儿子呢，我怎么样想不出这个怎么是杰森的儿子呢？啊，以前觉得这么矮小的，现在一下子这么高大了，你想？这个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和以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约瑟看到他们，哎，杰森也认得我，我还认得他。嗯，约瑟是认得，哎，这个是个哥哥们了。这些你看，这个出卖我的哥哥们，他们一个一个都来接粮食了。但这个十个哥哥们就不认得这个约瑟，不知道他就是约瑟他的兄弟。啊，好，粮食给他们。那约瑟那个就好，你们看，你们家里就是你们这几个人啊，还有没有什么？他我父亲呢？他们哥哥们就说，我父亲呢，本来有十二个儿子，有一个呢不见了，还有一个是一个最小的呢，父亲舍不得他到这里来，所以留在家里面。有时就说，你们非要把这个小儿子带来不可。你们讲的话诚实不诚实？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你们把你们小兄弟带来。如果你们不把小兄弟带来的话呢，下次你们不要再来递粮食。好，那么这个哥哥们回去了，带着父亲说了啊，哎，我们递粮食已经递回来了啊，讲的时候，那么这个递回去的粮食啊，用不了多久就没有了嘛，就吃完了嘛，那没有了怎么办？再去啊。这个十个儿子就说，父亲啊，那里那个宰相哦，他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要再来的粮食，一定要把我们小兄弟带去，把这个便雅悯带去。雅各说， 你们已经害得我失去了我那个最爱的儿子约瑟，你现在又把便雅明带去，那正是要我的命啊！啊，你们如果再把我这个便雅明，这个我最小的小儿子带去，他是我的命，他是我的命。你们把我这个小儿子也带去的话，那就会使我白发苍苍、白白沉沉的下到阴间去了。所以不行，你们不能把小兄弟带去。那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呢？犹大这个时候就出来作保，他对他父亲说：“父啊，如果我们不带小兄弟便雅明去接约瑟的话呢，我们就抵不回粮食。那你既然那么爱我们小弟弟便雅明，好，我替你做保，我为便雅明做保。这是你让我们把便雅明带去，我一定负责把他带回来。啊，所以啊，他在神面前，他在他父亲的面前，就替便雅明担保啊，我必定把他带回来。如果我不能够把他带回来的话，我就代替便雅明，你怎么样处置我都可以。”这就是主耶稣做中保的一幕。第二面呢，好，那么雅各说好了，实在是过，如果不方便雅明走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就粮食都没有了，活不下去了，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呢，你们带去就带去吧。可是你们要晓得啊，如果你们不带话带他回来的话呀，你们会使我背背惨惨、白发苍苍下到阴间去，你们知道不知道？好，要是最后他们就带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了。哦，约瑟一见到小便雅悯来了之后，他们俩抱头痛哭。好，把粮食你和他们想，然后呢，他约瑟就要把便雅悯想办法把便雅悯留下来。好，因为约瑟用了一点计谋啊，就把便雅悯用一种计谋把他留下来，就好。你们现在便雅悯要留在这里，你们回去吧。那这个不得了了，如果我们真是不带便雅悯回去的话，我的父亲必定会死，那是不得了了。所以犹大就在约瑟跟前了，又替便雅悯作保。他说：“我主啊，我们家里父亲呢年满了，他心中最爱这个小儿子，如果我们不把小儿子带回去见我的父亲面呢，会使我的父亲白发苍苍、白白惨惨下到阴间去。所以主啊，你让我来代替便雅悯留在你这里，你放这个便雅悯回去见我的父亲吧。”就犹大呀，这两面的宝啊，那就把基督那个爱弟兄的爱呀，就丰丰富的显出来了。这幅图画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小弟兄、小姊妹流失到世界里去了，没有回到神家中来见天父的面。你知道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呢，就看不见这个小弟兄、这个小姊妹来在神的家中来享受神的丰富，我们天上的父亲都担心了。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小弟兄去找回来，不把这个小姊妹去找回来，让他和我们一同聚会，我们天父心中是就像雅各一样，心中非常的悲痛的。那么中间呢，有谁是像约瑟一样能够体贴天父的心肠啊，更情愿担起担子来，负起责任来，要为着这个小兄弟做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只有这样肯在神面前啊，这个是负起这个担起这个责任来啊，能够爱护弟兄，把弟兄带到神面前去的，这样的人啊，这样一个爱弟兄、把基督的爱表现出来的了，才能够把神的国度带进来。 把基督的国度带进来。所以这个呢，从犹大支派在我们说的话呀，就爱能够带进基督的王权和他的国度来，这是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门径非常主要的一条门路。好，我要快快讲。在下面呢，我们来讲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呀，我想我们要读现在的生命记。刚才我们的雅各的祝福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雅各的在他的祝福里边呢，是把利未和西面呢连在一起的，都是咒诅，因为他们残忍可报，他们愤怒带来咒诅。但到了生命记三十三章，我们现在翻到生命记三十三章啊，生命记三十三章从第八节开始，这段圣经比较长，我们选择几节好了。人利未说，第八节，利未说，耶和华呀，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思念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但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人遵信你的话，谨守你的约。我想下面的我们暂时就不读啊。利未人，这个利未支派啊，本来和西面支派啊，在雅各的祝福里边都是没有福分，都是被咒诅的。因为这个两个兄弟啊，这个西面和利未啊，是一同去杀人的，性情凶暴啊，愤怒可咒诅的。但是呢，利未和西缅有两个不同的一个点。西缅呢，就随着自己那些愤怒的个性发展下去，继续留在那些愤怒、那些暴怒、愤怒那种的情形里面。而利未呢，到了一个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凶暴啊，把这个凶狠的性情呢转过来，不是去对付别人，是转过来对付自己。所以到了出埃及记，摩西到西奈山上去和神同住四十天的时候，这亚伦和以色列百姓呢，在下面他制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制造一个金牛犊啊。那金牛犊呢，这把亚伦和这些这个以色列正式活动，他说他这个金牛犊啊，是造好的时候，他说这个金牛犊啊，他说你就是耶和华，是救我们从埃及地出来的耶和华神。你看糊涂不糊涂啊？明明是耶和华神把他们带出来的，他们说这个金牛犊是这个金牛犊把他们带出来，说他们都跪拜这个金牛犊了。说这神一看见不得了了，神说这帮百姓这样还得了啊？所以叫摩西，神对摩西说我要把他们毁灭在这里了。那摩西把他带倒，那摩西带倒的时候呢，就说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请到我这里来。那么十二个支派的人，只有利未支派呀，就来到摩西这边，跟摩西站在一起。那么神教摩西怎么说，你们用刀，因为这帮百姓呢已经是失败了，你们用刀杀你们的弟兄。我们一起呢都圣经走到这里啊，哦，这个可不得，这个太残忍了。信主啊，你要做得胜者啊，要站在神这边，要动刀杀死弟兄，这我们愿意不愿意做的？这个耶和华是慈爱的神，什么叫我们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呢？但利未人呢，这个利未支派的人就站在耶和华这边了，他们就拿刀杀死弟兄。所以呢，神说这帮人是属于神的，他们可以做祭司，所以祭司的福分呢就给这帮利未人。哎呀，你我走到这些圣经是觉得这个可太残暴了啊、哦！那么这个 动刀杀弟兄，我们要领会这里面一个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不能够效法的啊，这个属灵意义是什么？真正属灵意思就是说，要用十字架的刀来看待我们属地的那些的亲情。有的时候啊，我们为着，哎呀，我本来是已经啊被主的灵感动啊，我也听了很多的道啊，要好好侍奉主的，但是我的父母还没信主，所以呢，为了讨父母的欢喜呢，也不要去聚会啦啊，不然的话父母又不高兴了。或者，我的什么亲人他还没信主啊，或者为了讨他的欢喜，有的时候啊，我在温哥华呀，有些弟兄姊妹讲，怎么今天没有看见某某弟兄来某什么？因为他家里来了朋友啦，啊，所以呢，他叫朋友陪着朋友出去玩去啦。这么重要的聚会，这么特别聚会，他居然陪着朋友出去玩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爱妻子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自己过于爱我的，不配做门徒。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肯丧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所以啊，这里利未人拔刀看杀自己，就讲到我们要用十字架的刀来对付我们所地的那些感情，那些情情，不能够因为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没信主，那我就不来聚会了；不能够因为我的朋友啊或者什么人，来到这里，我就陪他，我就不来侍奉了。啊，要站在主这一边呢，就是要用十字架的能力啊，来看待地上一切的东西，必须要爱主，把主摆在第一。所以这样的人啊，你才能够做立位人，你才能够侍奉主。所以当你来到耶路撒冷这个立位门的时候，立位指派的人就对你说话了：你要进入耶路撒冷吗？你要进入神的丰神的国度，享受神一切的丰富吗？要接受十字架的功课，看淡属地的那许多许多的天然的感情，要把我们的主啊就摆在第一。所以你们记不记得啊，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汪培珍姊妹的故事啊？汪培珍姊妹是几十年之前呢，是跟倪弟兄一同同工。这汪培珍姊妹在上海呢，她好像是嫁在杭州，还是在杭州可能，她是一个做一个官家千金小姐。但是呢，他却是信了主，并且信得非常的虔诚。他被主的爱所摸着，被主的爱所感动啊。那么他就要全世界来服侍主。所以王子们呢，要全世界服侍主啊。一天神就对他说：“你要全世界侍奉主。”但是你看，住在这个富贵官家家庭里面，天天丫头来服侍你啊，有父母来爱护你，你看看呢，你这个人哪里像做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你天天你在家里面享受啊，父母把他当掌上明珠啊，这些丫鬟侍女啊，这个都是帮你服侍的，你这个天下就你多舒服啊，你怎么侍奉主啊？所以主对他说呢，那你要离开父母的家庭啊，要走一条啊，甘为主舍弃一切 望培生姊妹啊，那一天他熬了几天了，哎，觉得这个叫我太为难了，因为我家里面的父母亲啊，那把我当成东方民族的，我的父母爱我爱得不得了的。今天有些孩子们呢，跟父母经常吵架呢，巴不得我早点离开家，是不是？今天你年轻人呢，我只要长大了，你到大学毕业了之后，我才不住在家里了，可能不要到高中毕业到大学去了，就不要住在家里了，自己找地方去住。或者一个不听话的儿子，不听话的儿子，不听话女儿，巴不得早点离开家。我天天听你们老人家这个啰啰嗦嗦、唠唠叨叨的，我离开家多好啊，自自在在，自由自在。那王培生姊妹说，我不是因为父母不爱我要离开家，不是因为我觉得在家里不自由要离开家，我是父母爱我爱得不得了，把我真是当成宝贝，当成民族的。但是为了服侍主呢，他要住到一个比较清贫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不依靠父母的财富。所以当他对着父母说出来他离开家的时候，父母怎么能够舍得呀？真是舍不得啊。但是他要爱主过于爱父母啊，他只好离开。离开的时候啊，他王白生怎么说，他不敢回头，就住到门口了，不敢回头一去看他父母一眼了。只要我回头去一看啊，我就走不成了。说忍痛，不管父母怎么伤心，那我要讨主的喜悦，说忍痛就跟随主，就服侍主，就这么离开。所以一个因为父母管我管得太严谨要离开，或者我因为不听话被父母骂我要离开，这个是太简单了，离开离开就离开嘛，越早点离家更好，过得真舒服，逍遥自在，没人管我。但一个父母爱得不得了，他也爱父母，也是爱得不得了，要这样离开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的一个家庭啊，要去走一条拿撒勒耶稣的道路，那服侍主啊，真是太难了。那王培生姊妹呢，就这样离开了家了。所以王培生姊妹带来结果了，带来很多的果子。他在上海教会，反而是年轻弟兄姊妹都得到他的供应，都得到了属灵上的帮助。这就是利未人。所以利未支派，利未这个门呢，就等于说，要服侍主，要进入基督的国度，要把弥赛亚带进来，就需要用十字架的刀来对付我们许多天然的感情啊。这是利未们，今天上了或者时间，哎，到什么时间为止？明白，还到时间啊？已经到了。那我下面的怎么办？好，我把有的我就略过去了，好不好？好，我把便雅悯门，下面是个便雅悯门啊，我简单提一提就可以了。便雅悯门呢，是经过苦难而被高举啊，他是个得胜者的经历。好了，我再简单提一提就好了，不讲了啊。那么下面拿弗他利门，还有拿弗他利门，还有那个还有加德啊，还有亚瑟，我稍微念一念就可以了啊。加德呢是君王的美味啊，那么还有亚瑟啊，亚瑟是君王的美味，加德呢他不是，加德是在十字架的路上勇往直前，因为雅各给加德的祝福啊，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啊，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脚跟，有敌人追逼他，但是他怎么样？他就反过来追逼的人，那就是虽然遇见难处，我还是不退后。面对难处，不离开这条道路，就跟随主啊。 罪女界难处艰难啊，仍然服侍主到底啊。然后呢，亚瑟在君王的美位，这个要讲起来也比较多，也不讲。然后最后讲一个以撒甲好了，以撒甲讲完了，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啊。以撒甲呀，一个非常宝贵的特点，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怎么说的啊。以撒甲，雅各给以撒甲的祝福啊，这个以撒甲这个字牌非常宝贵，它是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它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它低贱被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哎，这以撒甲的祝福啊，非常的宝贵。他强壮的驴啊，卧在羊圈之中。你说这个驴啊，你们骑过驴没有？我没骑过驴，我听人家讲过，那个驴很难骑的，因为这个驴啊，他看见你这个僧人呢要来骑他，他会把你从背上就踢下来。把你摔一跤，肯定把你背脊骨都摔伤了。他很倔强，我们这人倔强不行不行？我们这人呢，我的父亲讲我就不愿意听，不，我就不要。我的妻子讲我不，我就不要。我们都像驴一样倔强。那现在呢，这个倔强的驴啊，卧在羊圈之中，在主的羊圈保护里面了，他就安静下来了。所以我们像我们这样很倔强的驴啊，就需要常常住在主里边啊，让主来喂养我们，问就自己安息下来了。然后呢，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就住在主里边。然后呢，他就低贱被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点非常的宝贵了，就是神的家里边呢，就是肯低贱被重，什么服苦的人，这也是进了新约上的门里面呢，一个途径。有很多人呢，都喜欢，我要像犹大一样做君王，我要像利未人一样做祭司，我要像约瑟一样能够做宰相，能够生命丰盛。但是呢，要我在教会里边呢啊，来做个服侍的人，要低贱被重。低贱被重就是任劳任怨，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来做，别人不愿意走的路我来走，别人不愿意负的担子我来负。看看教会里面啊，那么多弟兄姊妹，有些事情呢大家都不愿意做，其实以撒甲说我来做。所以以撒甲这个字牌呢，就是肯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肯背担子，背别人不愿意背的担子。哎呀，今天教会里面那么麻烦的事情呢，谁去碰谁倒霉。所以我这样最好明哲保身啊，最好不要把自己投进去。你要把自己投进去，投到师父里面，求大家在和这弟兄姊妹一同服侍啊，会弄得头破血流。那个对付起来，有些弟兄姊妹对付人起来啊，对付这真是叫你哭啊，哭笑，哭得难受啊。你这个真是无处去诉苦的。所以呢，我要明哲保身。我假设只来聚会，不加入服侍的话啊，那什么麻烦都没有。我只要一来服侍啊，一投入在其中，那么这个也会指责你，那个也会指责你，你讲到讲的不好，人家也是骂你，你唱诗唱的不好，人家也说你你想想，我讲的太好了，我做的太多了，人家一会说你喜欢做风头，你看各样难听的话呀都会领到你。哎呀，算了吧，对不起啊，我这个以后啊，你请别的弟兄好了，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要明哲保身一点了，这样安全一点，谁都不会伤我。你说是不是？但是呢，以撒家就对你说，以撒家的门就告诉你，你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就需要就像这条驴啊 肯伏在羊圈里边，肯低贱背重，肯劳苦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那么教会，神的教会呢，要有被主复兴起来啊，就肯在任劳任怨，把那艰苦难担的担子来挑起来背在自己的背上，宁愿被辜负，宁愿被别人辱骂，宁愿被别人藐视，宁愿走一条艰难被人弃绝的道路，我愿意把我的脚步踏上去。这就以撒讲，所以这个就是十二个门呢。我今天是简简单单讲一讲，没有多的时间跟你们交通啊，我就想就停到这位置了，明白？你看，下面请神祷告。